你好，我是秦月。上一讲啊，我们介绍了 FAST 的两种进程模型，用完即毁型和常驻进程型。这两种模型最大的区别啊，就是在函数执行阶段，函数执行完之后，函数实例是否直接结束。同时呢，我还给你展示了用完即毁型的应用场景，数据编排和服务编排。这里啊，我估计你也可能会有疑虑，这两个场景用常驻进程型应该也可以实现的吧？当然可以。但你记不记得我多次强调用完即毁型是 FAST 最重症的用法？那既然介绍了两种进程模型，为什么我要说用完即毁型 FAST 模型要比常驻进程型更纯正呢？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你可以停下来自己想一想。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啊，我们需要引入进来复杂互联网应用架构演进的一个重要知识点，扩缩容，也就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为了授课的需要呢，我还是会搬出我们之前提到的创业项目、代办任务、外部网站。这一次啊，需要你自己动动手，在自己本地的机器上运行下这个项目。项目代码啊，我已经写好了，文稿中我也给出了 GitHub 链接。现在需要你把它下载到本地，然后阅读 Redmi， 安装和启动我们的应用。哇，给你简单介绍下，我们目前这个项目的功能是一个后端项目，前端代码呢不是我们的重点。当然如果你有兴趣，我的 redmi.md 的文件里面也有前端代码的地址，你可以在代办任务列表里创建、删除、完成任务。那技术实现上呢，代办任务数据就存在了数组里。宏观上看呢，这是个典型的 Node.js 传统的 MVC 应用。 Control 函数呢，就是 app.get 和 app.post。 Model 我们放在内存里，也就是 todos 对象。 View 层呢，是纯静态单页应用的代码，在 public 目录里。你可以先想一下，假如我们让200个用户同时并发的访问你本地开发环境的代办任务外部网站的首页 index.html，你本地的外部网站实例会出现什么样的场景呢？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用阿帕奇提供的 AB 工具压测一下我们的项目。我呀，来试着描述一下你 PC 此时的状态。首先呢，客户端以 PC 建立了200个 TCP/IP 的链接，这时呢 PC 还可以勉强承受得住。然后呢，200个客户端同时发起 HTTP 请求斜杠 GET，我们 Web 服务的主进程就会根据 CPU 核数减一个子进程并发来处理这些请求。注意 CPU 核数之所以要减一，是因为要留一个给主进程用。例如啊，四核的 CPU 就会创建三条子进程，并发处理三个客户端的请求，剩下的客户端请求啊，只能排队等待。子进程开始处理斜杠 get， 命中路由规则，就会进入到应用的 control 函数，返回 index.html 给客户端。子进程发送完 index.html 文件后啊，就会被主进程回收。主进程回收以后，又创建一个新的子进程去处理下一个客户端请求，直到所有的客户端请求都处理完。这个过程啊，文稿中有相关图示，你可以去查看一下。那理解了这一点呢，接下来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如果我问你，为了提升客户端队列处理的速度，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想啊，答案你应该已经脱口而出了。是的，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最直接方式就是增加 CPU 的核数。那么呀，要增加 CPU 的核数啊，我们可以通过提升单台机器配置，例如从四核变成八核，那并发的子进程呢，就有七个了。除了直接增加 CPU 的核数啊，我们还可以增加机器数。例如我用两台机器，让500个客户端访问其中一台，剩下的500个客户端访问另一台。这样啊，我们的并发子进程也能增加到6个。你可以看图示啊，增加或减少单机性能就是纵向的扩缩容。那纵向的扩缩容啊，随着性能的提升，成本曲线会陡增。通常我们采用时啊，要慎重考虑。而增加减少机器数量就是横向扩缩容，横向扩缩容的成本更加可控，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默认扩缩容方式。 这里啊，我估计很多人都知道，但为了照顾初学者，我就再啰嗦一下。你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要增加难度了，因为 index.html 只是单个文件，如果是数据呢，无论是横向或者纵向扩缩容，我们都需要重启机器。现在代办任务的数据是保存在内存中的，它每次重启都会被还原到最开始的时候，那我们如何在扩缩容的时候还保存我们的数据呢？讲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还是需要简化一下模型。我们啊，先从宏观角度去看代办任务的 Web 服务端数据流，它的网络拓扑图是什么样的。数据请求呢，从左往右，经过我们架构设计的几个节点后，最终获取到他要的数据，然后聚合这个数据并返回。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哪些节点可以扩缩容，哪些节点不容易扩缩容呢？那么网络拓扑中的节点呢，我们可以根据它是否保存状态分为 stateful 和 stateless。 stateful 呢，就是有状态的节点， stateful 节点用来保存状态，也就是存储数据。因此啊， stateful 的节点我们需要额外的关注，需要保障稳定性，不能轻易的改动。例如通常数据库都会采用主从结构，当主节点发生问题时，我们可以立即切换到从节点，让 stateful 节点整体继续的提供服务。那 stateless 的呢，是无状态的节点， stateless 不存储任何的状态，或者只能短暂存储不可靠的部分数据。 stateless 节点没有任何的状态，因此在告并发的时候，我们可以对 stateless 节点横向扩容，而没有流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缩容到零。 stateful 节点则不行，如果面对流量峰值和峰谷的差异比较大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按照峰值去设计我们 stateful 节点来扛住高流量，而没有流量的时候，我们也要维持开销。在代办任务的项目中啊，数据库就是典型的 stateful 节点，因为它要持久化保存用户的代办任务。另外负载均衡也是 stateful 的节点，就跟我们思维实验中保存用户队列的主进程是一样的，它需要保持客户端的链接，才能让我们的 web 应用处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回到我们的进程模型，用完即毁型呢，就是天然的 stateless， 因为它执行完就销毁了，你无法单纯用它持久化保存任何的数值。那常驻进程型呢，则是天然的 stateful， 因为它的主进程是不退出的，主进程可以存储部分的值。如我们文稿中的图示所示啊，我们将代办任务的数据存储在了主进程的内存中，而在 FAST 中啊，即使我们在常驻进程的主进程中保存了值，它也很可能会被云服务商销毁的。即便我们购买了预留实例，但扩缩容的节点与节点之间，它们各自内存中的数据是无法共享的，这个我们上节课有讲过。所以我们要让常驻进程型也变成 stateless 的话，我们就需要避免在主进程中保存值，或者呢只保存临时变量，而将持久化保存的值呢移交出去，交给 stateful 节点，例如数据库。我们啊，如果将主进程中的这些数据独立出来，主进程不保存数据了，这时我们的应用就变成 stateless 了。数据呢，我们放入独立出来的数据库 stateful 节点，网络拓扑图就是文稿中的那张图了。这个例子也就变成了我们上节课说的常驻进程的 FAST 的例子。我们在主进程启动时连接数据库，通过子进程访问数据库，但是这样做的弊端其实也很明显，它会直接增加冷启动的时间。那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我们啊，可以换一种数据持久化的思路。我们为什么非要自己连接数据库呢？我们对数据库的增删改查，无非就是子进程复用主进程中建立好的 TCP 链接，发送数据库的语句获取数据而已。咱们呀，大胆的想象一下，如果向数据库发送指令变成了 HTTP 访问数据接口 POST DELETE PUT GET， 那是不是就可以利用啊上一讲的数据编排和服务编排了？是的，铺垫了这么多啊，就是为了引出我们今天的主角 BUS 化。数据接口的 POST DELETE PUT GET 其实啊就是语义化的 RESTful API 的 HTTP 方法。用 MySQL 来举例的话，那 POST 对应的就是 CREATE 指令， DELETE 对应的就是 delete 指令， put 呢对应 update 指令， get 呢对应 select 指令，语义上啊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啊，我们可以天然的将 MySQL 的操作转化为 RESTful API 的操作。为了防止啊有同学误解，我觉得这里我还是需要补充说明一下。传统数据库的方式呢，因为 TCP 的链路复用和通讯字段的冗余低，同样的操作呢肯定会比 HTTP 更快。FAST 可以直连的数据库呢，通过传统的 IP 形式连接往往很难生效，因为啊云上的环境都是 VPC 切割的。所以 FAST 直连数据库，我们通常要采用云服务商提供的数据库 BUS 服务，但目前很多的 BUS 服务啊还不成熟。那再进一步考虑，既然 FAST 不适合做 stateful 的节点，我们是不是可以将 stateful 的操作全部变成数据接口外移？这样我们的 FAST 啊就可以用我们上一节课讲到的数据编排自由的扩缩容。现在啊我们接着看看后端应用的 BUS 化。BUS 这个词呢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在我看来啊， BUS 化的核心思想就是将后端应用转换成 NoOps 的数据接口。这样啊， FAST 在 SFF 层就可以放开手脚，而不用再考虑冷启动时间了。其实啊，我们上一课在讲 SFF 的时候啊，后端应用就一定程度的 BUS 化了。后端应用接口化只是 BUS 化的一小部分。BUS 化呀，最重要的部分是后端数据接口的应用开发人员也可以不再关心服务端运维的事情了。现在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第一课中所说的 serverless 应用等于 FAST 加 BUS， 相信此刻你一定有了不一样的感悟了吧。BUS 化的概念很容易理解，但实际上要实践，要将我们网站的后端改造 BUS 化就比较困难了。其中主要的难点啊，在于后端的运维体系如何 serverless 化。改造后端 BUS 化的内容相比 FAST 的 SFF 啊要复杂得多。在咱们这个专栏的后续课程中，我将通过我们创业项目的代办任务 Web 服务逐步演进，带你一起学习后端的 BUS 化。不过啊，你也不要有压力，因为我们在学习 FAST 的过程中呢，已经掌握的知识点啊，也同样适用于后端 BUS 化。另外啊，值得一提的是，云服务商也在大力发展 BUS， 例如 AWS 提供的 DynamoDB 服务或者 Aurora 服务，数据库就是 BUS 化的。我们不用关心服务端的运维，也不用关心 IP， 我们只要通过域名和密钥就可以访问我们的 DB。就像数据编排一样，而且啊 ，BUS 化的阵营呢还在不断的壮大。不要忘了呀，我们手中还有服务编排这一利器。那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现在我来总结一下。用完集毁型之所以比常驻进程型更加纯正，就是因为常驻进程型啊，往往容易误导我们，让我们以为它像 PaaS 一样受控，可以在 stateful 节点啊永久存储数据。实际上呢，在 FAST 中，即使我们采用常驻进程模型，我们的函数实力啊，还是会被云服务商回收的。就像我的代办任务 Web 应用的例子，将数据 todos 放在内存中，我们每次重启都会重置一样。我们用数据编排的思路呢，将后端对数据库的操作转化为数据接口。那我们就可以将 FAST 中的数据存储移到后端应用上，采用上一节课讲的数据编排跟我们的后端进行交互。但后端应用呢，我们不光要做成数据接口，我们还得 BUS 化，让后端的工程师在开发中也不用再关心服务端运维。现在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节课的知识点。第一，扩缩容。我们可以选择纵向扩缩容和横向扩缩容。纵向扩缩容呢，就是提升单机的性能，价格上升曲线陡峭，我们通常要慎重的选择。那横向扩缩容呢，就是提升机器的数量，价格上升平稳，也就是我们常用的默认扩缩容方式。第二，在网络拓扑图中， stateful 是存储数据的节点， stateless 是处理数据的节点，不负责保存任何数据。只有 stateless 的节点才能任意的扩缩容， stateful 节点因为我们保存了重要的数据，所以我们要慎重对待。如果我们的网络拓扑节点想自由扩缩容，则需要将这个节点的数据操作 外移到专门的 Stifel 节点。第三，我们的 FAS 访问 Stifel 节点，那我们就希望 Stifel 节点对 FAS 提供数据接口，而不是单纯的数据库指令，因为数据库链接会增加 FAS 的额外开销。另外，为了方便后端工程师的开发呢，我们需要将 Stifel 的节点 BUS 化。BUS 化的内容呢，我们将在后续的课程中展开。最后啊，咱们还是留个作业。今天我们的创业项目代办任务中的数据处理并没有按照 RESTful API 的 HTTP 语义化来开发，不太规范。作业中的 GitHub 仓库呢，这个版本啊，我已将数据请求转化为了 RESTful 的 API 了。你可以对比一下 master 分支中的代码，看看语义化带来的好处。另外呢，我引入了一个本地数据库 LoDB。在你第一次启动以后，创建本地数据库的文件 db.json， 我们的增删改查呀，不会因为重启而丢失了。但是呢，在云上的 FAS 中呢，我们却无法使用 db.json 文件。原因是啊， FAS 实例的文件系统是只读的，所以 FAS 的版本啊，我们用了内存来替换文件系统。那作业的初始化项目地址呢，已经在文稿中给出了。给你的作业呢，是你要将这个项目部署到云上的函数服务。注意啊， FAS 的版本是 index-fas.js。 如果啊你条件允许的话，最好用自己的域名来关联。我们第一课中讲过了， FAS 的官方提供的域名呢是受限的，只能下载。文稿中的那个链接呢，是我用 FAS 部署的代办任务，你可以体验一下。期待你的作业。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转发给朋友，邀请他一起学习。我是请月，我们下节课再见。